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《嘚不嘚》。中国经济呢，最近一直不见起色，消费降级的非常严重，严重到什么程度呢？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能坐公交、地铁的就不打车，能骑自行车的就不开车。不仅是因为不堵，而且能省停车费，主打一个会过。之前动辄就买高铁票炫耀中国速度，现在呢也在老老实实的坐长途大巴回老家，没别的，主打一个便宜。而对于稍微有点钱的成功人士来说，之前有喜欢去按摩的，一周最起码去三回，去发廊理发那洗头都不带问价的，现在不行了，下班不仅没有饭局，还早早的回家刷碗。不是人不行了，是钱包不允许了。再看网上卖的东西啊，过去呢中国人要大牌，要原装，要看着高档，现在是便宜务实，不用管就好养。一盆8.8块的绿植都不够油费的，还能帮你净化室内空气，然而下单者依旧寥寥。别问，问就是没有生活下去的欲望。过去985、211的大学生那真是心比天高，不是一线大城市的公司根本就不投简历，现在也学会降维打击了，跑到四五线城市的小公司去碾压大专和普通本科的毕业生。都说要让孔乙己脱掉长衫了，这读书人的清高没有了，谁还不比谁流氓。就这还没说，民以食为天，从吃饭很能看出一个国家的经济走势。之前经济好的时候，什么黑珍珠、米其林，什么贵吃什么，根本不管性价比。而现在，深圳这种寸土寸金的地儿，都已经推出了6块钱一份的各种面条、米粉摊子，10块钱的盒饭也应有尽有。当然啊，老板是要赚钱的，毕竟社会主义不搞慈善，你就别问肉是从哪儿来的了。而在号称经济之都的上海，也能看到这种兴旺的颓势，大批便宜饭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。过去这种不入流的摊位，大多只有开夜车的司机、外卖骑手去购买，现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，中年人甚至是穿着体面的年轻男女也成了常客，真是应了那句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呀。眼看着老百姓啊，购物的欲望不断下降，毕竟工资不涨，工作找不到，得心多大呀，还不知道开源节流。可这样一搞，就会把数据弄得很难看，官老爷可是要靠着数据在国际社会上立足的。所以啊，中国最近就又搞出了一个新国补政策，释放资金690亿。好家伙，你看那各种花式骗补贴的招数还真不少。就拿山西和陕西来说，一行政区之隔却犹如银河，西安仓库里的东西只要去山西绕一圈就能立减500，因为山西这边国补的政策执行的好，可以直接抵扣，而陕西这边明显就是被领导眯下了，不仅弄了一堆门槛让你领券，还经常给你直接掉线，逼得很多人需要物理从陕西走到山西去领快递然后再回来。而像湖南啊、甘肃等等老江湖地区就更明目张胆一些了，连券都给你们抢不到，明显是把补贴给吃了回扣了。同样操作的还有很多商家，先提价再打折，消费者合着一分钱都没少掏，补贴款还莫名其妙的搭进去了。你说现在老百姓又不是傻子，本来对价格就敏感，你再这么做直接弄得很多人一生气直接选择就不买了。要不说消费这种事儿，还是得靠党员和权贵们这股中间力量，是真有钱呀。这不，广州英德法院就有这么两位工作人员，外出送法律文件之后，想着又快到中秋了，于是把公家的车停在了150公里外的山姆超市，进去好好消费了一番，居然还用的购物卡。公车私用这都是小问题了，你得好好交代交代这卡是哪儿来的。说实话，不仅仅是老百姓消费降级，政府的预算现在也不高。 之前中国不是最喜欢装大尾巴狼，到处划拉外国留学生，又给钱又给配住宿的，生怕没把这些洋大人伺候好吗？现在也发现呢，这种做法不可持续，于是乎转而走了另一条道路，给洋人发有条件的工作签证。这不就既吸纳了外国人，又把成本转嫁给了国内的资本家，还像放了鲨鱼一样把国内一团死气的就业市场给搅和起来了。一石三鸟，就问这做法高不高？怎么回事呢？中国近日为了应对阿美利卡的10万元 H1B 签证，而推出了属于自己的 K 签证，主打一个对全球人才敞开大门。这个签证主要是颁发给 STEM 四个行业的人才，也就是科学、技术、工程和数学。这些人才无需在中国境内找到雇主做担保，而且呢，仅拥有学士学位，也就是本科学位啊，便可以拿到5年内多次入境许可，不仅每年可以在中国停留180天，而且还配套了一大串福利，就比如在深圳、苏州等城市推出的人才公寓、科研启动资金等等。你要问这套签证的受众是谁，不好意思，可能会让很多人失望，那就是隔壁印度的三哥。为什么是他们呢？因为咱们不是说了，这签证是中国对标 H1B 来的吗？而申请 H1B 最多的就是印度理工科、搞计算机、人工智能等等这些个行业的人。不能留在阿美利卡工作，不代表三哥们没有在人家那上过学、偷学过技术，正好拿过来为我所用，这不就是省了自己花钱培养了吗？算盘打得挺好啊，但是忽略了一点，作为同样有着上千年文明的古国，别的不行，在造假和适用规则上，这两个国家有着无师自通的共性。中国过去为了骗指标和补助，有大把做假学历的。人家三哥那奇高一招，几百块就能买一张高等学府的文凭，连钢印都给你刻得栩栩如生。想要鉴别真伪，你中国得去拍电报求助吧，那多跌面儿，有没有人理你都是个问题，就更别提故意给你使坏，不是真的也告诉你是真的了。而且三哥的家庭结构也挺紧密的，跟过去80年代家里出了个大学生，但凡在城里找到工作，那家就变成了进城的办事处。父母你得接过来孝敬吧，光宗耀祖的事儿一显摆，七大姑八大姨那大外甥和侄女婿你不得帮扶着。你就看吧，来中国的人肯定是络绎不绝，就是不知道来了是刺激经济的多还是刺激民众的多了。就更别提这些超国民待遇，一提国内的孔乙己，不是，大学生们就恨得牙痒痒。毕竟中国每年1000多万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，这些学子是不优秀吗？还是中国已经对自己的教育制度失望，到宁可找不知道哪儿来的出家和尚，也不愿意念本国的经了？还有就是不得不提的指标问题。中国现在呢，各大部门都有业绩考核，回头愣是要满足签证人数，什么牛鬼蛇神都往里收。这不，北大的贾国庆就已经在人大提议说要优先安排外国留学生就业，你看看这还有脊梁骨吗？于是乎，很多年轻人现在的火气很大，愤怒到已经向国务院的小程序提起了投诉。你说这管什么用啊？就不说8月份推出10月1就执行这种闪电速度了，你农村提升养老金说了这么多年了，有动静了吗？就这帮人要是在乎群众意见，还会搞这么一出吗？很多人还寄希望于说印度看不上中国，结果对面呢也因为国内劳动力过剩问题在抓瞎，好不容易看到有这么个救命稻草，正玩命在电视上宣传呢。毕竟没见过这么上杆子的冤大头啊。当然很多人看到这个还不确定这个 K 签证到底是不是对普通人有这么大危害，哎，你就看著名的狗哨代言人胡锡进就明白了。在网友们纷纷表示反对的时候，老胡第一时间站出来表示支持， 不仅要大家相信有关部门的判断能力，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说，印度境内就没有什么有名的知名机构，那么申请的一堆人肯定是被阿美利卡等西方国家拒绝我们才来接盘，不是，提供另一次机会的。你看看，老胡不愧是优秀的狗哨政治家，确实有敏感度，总能看到群众们听不到的弦外之音。让印度人来是假，恶心对面川建国是真。你看看，印度侵占了中国领土，在国际上没少唱反调，还热烈欢迎了达赖喇嘛。中国这边呢，却咽下苦果，不仅把打死的士兵封了烈士，还出了这种利他政策。这唐三藏还真是把真经取回了东土大唐，这哪是包容啊，这是真爱啊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你们观察到或听到什么关于中国经济消费降级的鲜活故事吗？中央没有通知老百姓，便大张旗鼓地推出超国民待遇的 K 签证，到底是利好谁呢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赶快，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